的主，我们的主，我的主，天地的主，因为第九节跟第十节告诉我们，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么第十节说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那么所以天地的主是宇宙性的，耶稣基督是宇宙性的主宰。我们的主，如果第九节跟第十节跟十一节有几个 term， 一个是万民，一个是一切，一个是无不，无不，也就是说凡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万族万方万民，一切的人，不分种族、语言、文化、肤色，没有一个人不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的。那至于我们的主、我的主，那就更别说了，那宇宙都要称他为主，万族万民都要称他为主，我们就更当称他为主了。那么保罗在提到神赞许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顺服和谦卑，最后保罗从而向腓立比的信徒保证，他们的主现在已经被高举，统管整个宇宙，连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主，罗马帝国的主凯撒皇帝，连凯撒自己也在基督的权势之下。保罗提醒腓立比的教会，告诉他们的信徒说，要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属谁的。保罗要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位主耶稣的信奉者，以及跟随者，以及效仿者。那当然包括你跟我在内，在神的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万妻都要跪拜耶稣的名，在那个时候要完完全全得着，完全的尊崇，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主耶稣基督。神证明了这位基督把他自己倒空，卑微他自己，最后钉上十字架的这位基督，神把基督的名已经完全高举，而且高举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保罗在希腊原文用了一个字叫 hyper。hyper 的意思，它是一个复合动词，表达的高举到一个最高顶的程度，似乎暗示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高举到比他原有还要更高的地位。保罗使用这个字表示 magnify 放大的意思，也表示超越的意思。所以保罗说神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保罗的意思是神将耶稣基督高举到了最高的程度了。耶稣所得到的名在希腊原文里面叫做 Kurios， 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所以在旧约里面的主就是指耶和华，在新约里面的主是指耶稣基督。我以前也跟各位讲过了，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耶和华本身，所以但是他在人性中的卑微舍己为我们死，是神定规这样的一个秩序和 法则或是一个 formula 一个程式，让我们要效法耶稣。如果我们要想得尊位，我们想要受人尊敬，我们就应该效法耶稣，先卑微自己。那么这个是不变的一个法则，到时候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遵从基督，而且敬拜基督，而且要承认耶稣基督最高绝对的主权。神高举基督，要我们把我们的权力或是权柄完全移交给他的儿子，万妻要向他敬拜，万妻要向他服服。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三个层面，第一是在天上的，第二是在地上的，第三是指在地底下的。天上的是指什么呢？天上的是指所有在天上的受造物，就包括天使跟堕落的天使撒旦。地上的是指基督降临所在的地球上，今天你我凡是在地球上的受造物都是地上的，也包括腓立比遭受到逼迫的那些基督徒在内。第三，地底下的就是指已经睡了的人，那是指信主的人，也指了那些死了的人，指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到时候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然后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像，就是连当时的凯撒皇帝被罗马帝国所有的人称他为主的凯撒皇帝，都要在这一些人的行列当中一起口称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最后十一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十一节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在最后加上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个短句，完整地表达了一神论的信仰。这一切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死和复活以及被父神的升高，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使父神自己得着荣耀。那保罗一心所关注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仔细的好好的聆听，也是仔细的透过我们理解这一段，我们能够实际怎么样活出基督是我的主，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实际的肯心甘情愿的尊他为主，而且活出他是我的主。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特别是从我自己开始，我首先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个人一起来学习的。耶稣基督他既然是我们的主，他所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是仆人，我们也应该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典范，这也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恩典的福音如果缺少了顺服基督的主权，那就绝对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基督的主权是他是主，我是仆。我们是不是信耶稣是为了把耶稣基督当作为我效力的仆人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所聆听到的福音就不是福音。因此我们被呼召要有基督的心，就是保罗在第五节里面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就是基督的榜样，要成长在我们的里头。那么首先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这段经节给我们看到，耶稣他能够被天上地下的地底下的称他为主，实际上他是先放下自己的主权，他卑微自己，舍己受死埋葬复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主权是赢得来的。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的主权是赢来的。我们在教会，我的权柄，我们的侍奉，你在公司行号，你的权柄，你在家庭里面，你的权柄是必须是用赢来的。如果你要是一个被受尊重的父亲或母亲，你必须是靠赢来，你才能够在你子女儿女当中有那个权柄。在教会，在公司，其实都是一样。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求自己的名，他先甘愿以仆人的身份道成肉身，全存心顺服乃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先倒空虚空卑微自己，他才赢得了全宇宙的主宰这样的一个尊荣。所以主是赢来的。好，如果既然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大家现在要开始很注意的听了。如果耶稣基督他拥有你跟我的主权，应该要知道是有三个方面的。第一是自然的主权，第二是合法的主权，第三是亲密关系上的主权。什么叫自然的主权呢？自然主权是我们原本就属于他，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地上一切都是属他的，所以这个是自然的主权。但是这个自然的主权被恶者撒旦破坏，使我们不承认基督是主，所以基督就用合法上的主权来赢得我们对他的顺服。什么是合法上的主权呢？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把我们买赎回去。我们，保罗说，我们不再是属我们自己的人了，因为我们是重价买赎来的。因此，既然我们是买赎来的，是耶稣用他的生命，因此在法律的地位上，我们应该是尊他为主。这是第二。第三，亲密关系上的主权，就偏偏不巧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却从来不用强硬的方式要我们屈服他，要我们顺服他，他总是用温柔的心，他总是用 慈爱的呼声感召我们，要我们来回应对他的爱。所以神可以大刀阔斧的随意的改造这个世界，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子做，他却愿意我们用情感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用我们的思想来思考他的话语，用我们的意志来选择尊他的主，尊他的主权。所以这是神他拥有我们一切的主权这三个方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 跟神在基督里建立亲密关系的信仰，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神从来不用强逼我们的方式，神总是用爱来感动我们。 Hudson Taylor 戴德森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If Jesus Christ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如果在我们一生里面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尊基督为主的话，那么基督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主。所以戴德森他要我们知道，圣经神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尊他为主。下面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 Oswald Chambers， 他说基督徒最动人的就是我们愿意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的所有权谦让给主耶稣基督，并且心甘情愿的终身做他的仆人。在天国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法则，主要承认他的主权。假如我把我一切的大权交在基督的手中，我才能够真正拥有我所交出去的一切。你注意，如果我们不肯把大权交在基督的手中，我们不但没有我们想要拥有的权利，我们反而是失去了。相反的，如果你肯把主权交给基督，你就拥有了你所想要有的权柄。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落到一个地步，耶稣赎回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爱他呢？耶稣赎回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侍奉他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我心情好我就愿意侍奉，我心情不好我就不愿意侍奉，或是这个侍奉是要按照我的意思来侍奉，还是我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来侍奉，或是这个事工我喜欢我就愿意去做，我不喜欢我就不愿意做，那么这个我就没有真正承认他的主权了。他赎回了我的思想，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思想过他。耶稣基督赎回了我的意志，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去顺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懂得基督主权的人，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通通我们都把主权交给他。当我把这些都交给他以后，其实我就拥有了我所想要有的权利了。请大家特别注意听，浪子回头是一个最典型最好的例子。非常可惜，我们常常因为神没有用神的权威来逼我们去顺服他。神是非常明理开明的神，他非常的尊重我们的选择权，而我们却往往像浪子一样。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的那个浪子，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但是请注意听，如果从主权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提醒。上帝借着警惕我们所用的浪子的这个例子，是要叫我们看见，如果我叫他不要管我的时候，我的生命将会沦落到何等的境地。那个不孝的儿子浪子，他要求了产业，然后收拾所有的，径自离开他父亲的家。这个浪子等于是在对他的父亲说， 现在起，我自己做主了。他拒绝父亲的任何的指引和规劝，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拒绝了父亲的爱。基督徒的不顺服是对神不自觉的亵渎。我再讲一遍，基督徒的不顺服其实是对神不自觉的 unconsciously 的亵渎。当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就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宣告上帝没有用。然而很可怜的是，到头来我并不能够对神有丝毫的损伤，反而是伤害了我自己。浪子的父亲，他的名声始终没有任何的损失，反倒是这个浪子沦落到了欲求吃猪的食物而得不着的绝境。假如我坚持我行我素，迟早也会落到这种地步。到底要留在父亲的温软的家庭里面呢，还是我要流落到又潮湿又凄冷的猪圈里呢？抉择的机会完全在你跟我的手中了。那个浪子还做了另外一件错事，是什么呢？就是不肯等待父亲的时间，而坚持现在就要得到他的产业。由于这个浪子缺乏耐心，他不能够等待瓜熟蒂落，他的果子是仍然在他的果子很青涩的时候，他就想勉强的摘取。有多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也是如此。我们贪婪的本性一再要求，现在主啊，我现在就要，主啊，我现在就要你成就按照我的意思。可是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错了，而所得到的也无法享用到。假如我们耐心等候神的时刻的来到，一切就大大的不同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待，等待就是顺服他的主权。上帝每一天都为我们准备好量身定做的关怀、指示以及各样的供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任性强取。我们不要说，主啊，把我应得的份给我，而应该说，主啊，给我你认为适当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所谓我应得的那一份。可是当我什么时候自己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神就必定赐下更丰富的。结果神当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给他的是戒指、衣袍、鞋子、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我对于神的主权，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使我们能够真正活出基督是我们的主。大家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还有其他的十三卷书信的时候，保罗一共写十三卷书信，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罗马凯撒这个做皇帝的时候。当时罗马的将军，他只要是出征凯旋而归，一定是把他所俘虏来的所有的战利品、所有的俘虏都跟在 这个常胜将军的后头。保罗用这个图像要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基督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俘虏回来，把我们用重价买赎回来。基督是那个常胜将军，带着我们这些被俘虏，撒旦俘虏回来的人，跟在他的后头。基督为我们征战，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夺回来，因此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战利品，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俘虏。这个图像是要我们记住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逾越了耶稣基督的地位，侵犯了他所应得的征服者的身份。你跟我的本分如同俘虏一般的坐在后面的列车上，可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常常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常常想要跳上耶稣基督的前面领队的战车，想要把耶稣推下去，以独享耶稣基督所应该有的荣耀和威风。我们常常不甘愿做他的俘虏，而想要做他的继承者。你要知道，身为俘虏虽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身为俘虏他的责任就是不拘要紧，也不受注目，因为所有的荣光应该是集中在这位征服者的身上。我既然是基督的俘虏，我的作用就是在于彰显基督的荣耀，向全世界见证基督在我身上成就了什么样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永远让基督站在舞台的正中央。假如我因为我的失败，因为我不受重视，因为我的期待没有实现，因为我被忽略，因为我被冷淡，因为我没有受尊重，我就紧绷着脸，心里面有苦毒不高兴，那么我就是在向耶稣基督的主权发出挑战，因为我想争与基督争着要坐上领头的战车，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不甘愿埋没在阴暗的角落，我渴望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在我的身上，然后把灯光不但照在我的身上，而是想把耶稣基督从舞台的中央把他赶下去。那么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但是没有承认基督的主权，我们也是在与基督争权柄、争荣耀。这是我们常常在不经意当中可能会犯的一个毛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了解，神没有要我们得荣耀，神是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荣耀。而耶稣基督所得的荣耀，他被称为万主之主，也不是他强求来的，他是虚己舍己，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苦，然后神把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高的。我们如果想要得着人的尊敬，我们自己要先尊基督为主。真正尊基督为主，不是知识上说哦，基督是我的主，也不是嘴巴上说哦，基督是我的主，而是要明白基督为什么要先降卑， 为什么要先受死，为什么要完全顺服，为什么要甘心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肯为我们受苦等等。耶稣的基督的主权是赢得来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了解了神从来不荣耀俘虏，你我其实就是俘虏，神只不过是要借着你跟我做俘虏的身份和位分，来彰显他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主，他更配得做我们的主。假如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必定不会等到上了天国我们才完全顺服他，我们会现在就先肯顺服他，而且是欢欢喜喜的顺服他，因为他确实配得我们全心的顺服。亲爱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的主，你在你的意识形态，你在你的观念思想，你在你的意志上，你在你的情感上，你在你的抉择上，你在你每一天的选择进退拿捏，任何事情都一定是先考量到基督在你我生命中的主权，这样我们就必然知道，也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真正活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实在是我们应该效仿。主，这个功课不好学，但是主，如果我们真的是蒙救赎的人，你就是要我们学这个功课。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常常跌倒，我们甚至常常犯罪得罪了主，我们常常侵犯了耶稣基督的主权，我们常常不肯顺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主你饶恕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力量，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